应该是平台出了一些故障，最近平台不稳定啊，油管的平台不稳定，我估计他们在做一些升级或者做一些新的功能。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然后它用的时间又非常的长。如果你开发过平台你就知道，这种平台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所以现在我们就要不要等一下大家还是怎么样。这个封面是 ChatGPT 帮我画的，我觉得他画的挺好的。至少把中间的 那道缝给消掉了，有些网友受不了这道缝啊。好吧。我们到哪儿我就从互动开始好吧。我们下面就进入互动啊。是到互动那个位置吗？是从哪里停的呀？告诉我一下。互动好，那我们就从互动开始吧。情况，最近两天华南某省运行了几年的机关事业单位内部手机软件突然宣布关闭大部分人的账号，只保留中层关键职务的人员。此软件可以直接从底层联系厅级副职副厅长的官员，也就是说切断这个通道，我估计应该是很多人啊，很多人在找领导告状，应该是状况比较多啊，我估计是啊。好吧，继续啊。观点，国安团队官员的个人联系方式公开，说明他们之前是靠手机电邮拉生意挣钱的，上不了台面的小角色，资历不够，做了高官又不知道改进，能力不够啊。情绪，王先生称这一届美国政府是草台班子，其实算是客气了啊。让我的话说，他们就是一般无耻无能的烂仔小丑，可叹可气，可怕可悲啊。其实这是美国的一个悲剧，对美国人来说这是个悲剧。我还是叫草台班子，这个草台班子把美国积累了两百多年的财富，广东话叫一丘清袋，一枪就打没了。观点，美国国安团队在 Signal 上的群组肯定不止一个，也有可能早就被黑客监视，我相信是这样，我相信是这样啊。提问，川普的团队为什么会对欧洲有如此大的仇恨？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不能理解。你想一下，欧洲是美国最重要的伙伴，就这么多年。你看，这不仅仅是现在啊！你看从乌克兰战争开始，乌克兰谈判开始，川普团队真的很他们，就来去来回讲的那些话，包括万斯在这个在慕尼黑会议上的安全会议上的那个讲话。直接就破口大骂欧洲，你凭什么呀？你副总统你就可以这样骂别人吗？这种仇恨，我不大理解这个仇恨从哪来的。但是你从他的那个团队他们的聊天，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仇恨毫不掩饰啊。提问，想请教一下李嘉诚事件。是否是党内有人借题发挥，趁机扯习近平的后腿？不一定。借题发挥，让他难过，让他难堪。但问题是，他不难过呀。习近平没有什么损失啊，损失的是李嘉诚啊。你说啊，长远来说。他们根本不考虑长远的事情，这个团队跟那个团队差不多，都是看不到五步以外的事情，他哪看得到五步以外的事情？不好说，未必。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搞笑的地方，就是外电有很多消息，但是这些外电的消息呢又不大靠谱。 实际上不过也没关系，剩不了几天了，4月2号是截止，4月2号之前如果没有签，这事就黄了啊。我们等一下啊。观点突然想起一首歌，08年奥运会北京欢迎你，到如今已经过去17年，再听这首歌百感交集，想起那会儿的社会心态和现在对比，简直是两个极端。那是啊，那个时候还是很有信心的，自信心啊，很有自信心，很有自信心，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而且觉得而且非常的开放啊，心态开放啊。但是08年之后，官的心态不一样啊，官的心态。中国官员把西方的那种恭维把它当真了。这心态就原来呢，中国的官员去国外参观访问，通常都会讲一句，我们是来学习的。08年之后，西方讲啊，中国提供了这个增长动力，是中国救了我们。中国官员就觉得我是来救你们的，心态完全就不一样。观点，现在暴跌还是政府拉着不让降的后果，如果政府放弃或者是放宽限制，会进一步的暴跌。其实也不是限制，其实就是别那么难看啊，也不是限制，就是你成交还是按照你成交的价格，因为你不让它降价，它是不可能成交的，没交易那么死得更快。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政府，你意思就是你挂牌的时候你别挂那么低，但是交易的时候你降价，我就不管你。原来是禁止降价，禁止降价的做法是什么？你在网签的时候根本填不进去那金额，现在是可以的。观点，我一直和其他人说，中共鼓励你做的事情千万别做，中共立法禁止的事情千万别做，黑不提白不提的事情赶紧做。反正就别跟他玩就对了，你要在他手里讨饭吃啊，没什么好下场。要么呢就是一片红海，卷死人的市场；要么呢就是你要干了，他随时可以抓你。你这个这两件事情你干了干啥？你说呢？别跟他干，别在他手里讨饭吃就对了啊。情况现在，中国人不是不投资，而是投资海外，越来越多的人对 A 股无兴趣，只要不欠政府的钱，把本金放在海外，如果人出不去，就把利息转回来国内养活自己，是唯一安全的事情。你能做到当然可以啊，但是问题是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情况，最近去朋友家做客，做服装行业，说现在普通客户直接开车去批发市场，一件衣服5块钱10块，十分惊讶。没想到消费降级让大家抛弃了街边店，换成了批发。如果普通居民都去批发市场买，说明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最后会连锁反应，很多人会失业。批发商如果变成了零售商意味着什么？批发商会饿死。为什么？批发商他是靠量走量来吃饭的。你比如说5块钱一件，可能他一件就挣5毛钱，你这跑过来买两件也是5块钱，他赚1块钱，那一天能赚几个块钱？这是不可能的事情，理解吗？批发商肯定不会做零售，因为零售他要做零售的话，就不是零售的价，就不是批发的价格，它是一定是零售的价格，因为中间的利润太少了，它完全挣不到钱，理解吗？所以这件事情，你说一件半件可以，你说这都这么干，批发商就饿死了。提问，是否因为中国体制不透明，导致很多所谓的内部人透露，编写很多假新闻可以得到认可？会不会有人用这个途径来牟利，去骗报社的钱？当然是这样。越是不透明，越有什么呢？越有我们叫信息差 啊，信息差，信息差就可以拿来挣钱，信息差是获利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很多东西都是信息差，市场交易信息差。你比如说券商，券商挣这股民的钱怎么挣，不就信息差吗？他的交易通道快吗？他要买，你跟他同时买，他先买了，你还没买到，他卖给你了都。所以这中间挣钱是靠这个挣钱，是这样的。那当然有人把自己打扮得很权威的样子，他说的话有人相信，那不就编故事呗。所以你可以看网上有很多人在编故事呀，但是有些人没那么会装，他说的真的有人也不相信他。所以这个世界就是说假话的人呢，可能相信的人更多啊，说真话的人相信的未必有那么多。为什么？因为说假话的主要的功夫在装上面了，理解吗？所以我也不是说贬低其他人，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那句话，故事越精彩越可能是假的，因为真的信息不会那么完整啊，只有编故事才能编得那么具体，编得那么抓眼球啊。情绪作为新时代的农民，我家的命运在20年前城镇化进程中发生了改变。当时政府把我们的农田征用，建成了商品房。原本的计划是将生计从种田转为做工，然而现实让人失望，市场没有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我们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甚至连原本的希望也逐渐消失。我的长辈没有养老金，也没有医疗保险，而孩子则面临着前途渺茫的未来。如今我们只剩下了拆迁款和一套安置房，唯一的希望就是在有生之年勉强花完这些钱。你还拿到了拆迁款，还有那些没拿到拆迁款，还或者是非常微薄的拆迁款，那就更惨，那个后果，那我看到的大部分农民都是这样，就是他们的拆迁款非常的少，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土地没了，去城里打工，没活干，你怎么弄？情况刚刚看到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拿到一个参议院的席位，这是铁杆红区啊，之前共和党有 15% 的选举优势啊，应该是有几个补选吧，我印象中参议院是一个，还有众议院还是有一个忘记了，应该有三个补选。情况趁着去年国庆后那段政策密集期，把住房套现，迅速把剩余的债务还清，剩下的资金换成美金存了起来，结果房子在这短短的几个月的功夫降了将近10万块，真的让人害怕。这个不意外啊，真的不意外啊。你看现在又开始讲啊，回暖都是骗人的，小心，非常的小心。就像当年那个中国青年报把我妈骗回国一样，刚才那前两天有个网友，德国的网友说是他觉得海外不行了，德国不行了，我还是回去吧，这都是被洗脑洗的，大家千万要小心，共产党真的嘴里没句真话，你们要千万的要小心，这是生逢乱世最重要的要务是什么？就是搞清楚状况，搞清楚状况的特征是什么，就是不要看中国官方媒体就对了，其他的媒体也不是随便看，你要好认真的挑选，就是不要被骗，这是核心。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大概的讲一讲这些，那如果还有什么再讲，其他的我就把互动这个环节就做完，就这样好不好？那就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